word cloud 啊 ，word cloud 就是你把腓立比书，我们知道啊，把腓立比书全部打进去，然后你在这个 word cloud 的生成器里面，你让它生成以后呢，它就把那些重点词就出来了，因为它高频词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最最多的好像是喜乐，然后呢，基督耶稣，还有福音啊等等啊，其实呢，这些呢也都是腓立比书的重点啊。最近我们在查腓立比书，刚刚查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啊，但是我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二节啊，十二节到十六节。在十二句经文里面呢，有三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哪三个词呢？一个是得着，第二个词呢是完全，那第三个呢是追求啊。所以呢，我在第一部分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啊。首先从这个三个词来看一看，那我今天会用一些希腊文的词。啊，大体上的解释一下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得着啊，得着这个词呢，我们要看第一个呢，就是主得着保罗啊，主得着保罗。那得着这个词呢啊，它的英文它的希腊文就是这个啊，卡特雷斯顿 啊，那它的基本意思是抓住的意思啊，抓住的意思。那么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我们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里面呢，它是单数的第三人称的被动语态啊，单数的第三人称的被动语态啊。这个我们和英文语法一样，英文的也有第三人称嘛，也有被动语态嘛，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个希腊文呢啊，它跟英文不一样。英文其实语法很简单，英文的动词你不需要，除了第三人称要变一些，就现在时啊，第三人称变了，加 s 或是加 es。可是希腊文一共六个人称，就是单数三个人称，复数三人称，六个人称全要变，所以很复杂啊，很复杂。但是这个呢，我们知道呢，它的基本意思就是抓住啊，基本又是抓住。那换句话说，在这个里面他是讲谁呢？他是保罗被抓住啊，保罗被抓住。那么动作的主体是谁呢？也就是他被谁抓住呢？就是被耶稣基督抓住。那么被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他被耶稣基督抓住呢？被耶稣基督抓来做什么呢？被耶稣基督抓住当差。你们知道当差什么意思吗？啊，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知道当差就是抓个差夫啊，抓个人去做啊，做差。但是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差字呢，它有派遣的意思。那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个使徒，对不对？一共是十二个使徒，那个犹大呢已经卖主了，被踢出去了，然后呢又拣选了马提亚。马提亚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使徒行传里面看的马提亚这个使徒呢，他好像是怎么样啊，他好像是撤迁出来的，就是摇迁出来的。那你说摇迁算不算呢？摇迁算。为什么我这样讲？那你以后你看到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那个雅各第一个为主寻道的，雅各为主寻道以后，有没有再补一个？以后每一个使徒他们都为主寻道，没有再补，那就说明什么呢？马提亚算了，马提亚就是个使徒啊。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讲呢， 啊，没有再顾及他。马提亚呢，是因为比犹大已经卖主了啊，而且他自己呢上吊死了，所以得选一个。但是雅各和其他的使徒，他们陆陆续续寻到以后呢，我们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再选一个补啊，再选一个补啊，没有。所以我们讲这十二个使徒就是主耶稣亲自另选了这些使徒，然后这十二使徒呢将来要在啊主耶稣再来要审判的时候呢，这十二个使徒要审判十二个支派。但是还有一个使徒就是保罗，就是被主耶稣抓来，刚才我讲当差的，就是主耶稣把他抓来以后呢啊，就主耶稣得着他以后呢，就把他差遣出去，一开始到犹太人中间，后来就到了外邦人中间。所以保罗在后来的信息里面他都会告诉我们啊，做主耶稣啊外邦人使徒的保罗啊，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他和十二个使徒不一样，他是主耶稣拣选作为外邦人使徒的啊，所以我们讲他被主耶稣得着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虽然用的是抓住，但是呢他是得着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从前他是逼迫主的门徒啊，逼迫主门徒的人啊，现在呢被主抓来当差，刚才我讲啊，但是主也要得到保罗啊，主要保罗得的，主也要保罗得着啊。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括号啊，括号里面有一句话，所要我得着的。那么主要保罗得着什么呢啊，其实保罗他得着什么，主也要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他啊。保罗所得着的，已经得着的啊，他已经有得着，但是主要他得着的更多，在各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和主的关系。当保罗他在拿到从耶路撒冷拿到了一纸文书，什么文书呢？就是逮捕令。他拿着逮捕令干什么呢？要去大马色这个地方去抓一些基督徒，然后送到耶路撒冷去逼迫他们啊，这是保罗起初做的事情。但是就在快要到大马色路上的时候呢，突然啊，他就眼睛也看不见了，扑倒在地，有一个声音给他说啊，扫罗啊，那个时候他还叫扫罗，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说，我是你逼迫的耶稣。就这样呢，然后呢圣灵又让一个叫亚纳尼亚的人去直接让扫罗给扫罗的施洗，然后扫罗的眼睛呢重新又看见了。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人接纳他，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基督徒的啊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逼迫基督徒的，他今天来接近我们干什么呢？不了解。但是巴拿巴接见了他，巴拿巴接纳了他啊。所以保罗从此以后就为主走上了这条啊成长的道路。我今天的题目为什么叫窈窕成长路呢？啊，保罗走的道路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要走的。这条路很遥远，这条路很曲折，啊，要我们走这样一条窈窕的成长路，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他得到的。第二个呢，啊，保罗讲到啊，那么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啊，他得到了因信耶稣基督的义啊，得到了这个义。我们讲犹太人读旧约的很多，就是从摩西时期一直到保罗这个时期，所有那些犹太人他们都读旧约，读懂了没有？ 我想除了那些先知，少数的一些人，大部分人都没有读懂，一直到保罗他读懂了，他知道你要得为，你要成为义人，你不可能去靠着行律法成义啊。所以保罗说，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啊。这里面突出的一个字就是信，你要信上帝，你才可以称为义人啊。所以保罗读懂了，保罗不仅读懂了，而且把他的这个就写在他的书信里面啊，一再的教导犹太人啊，也教导外邦人要靠信耶稣基督来得到神的义。那么刚才我们是主要保罗得的，那么三章十二节呢告诉我们主所要保罗得的是什么呢啊。当然前面两项我讲啊，得以在他里面，就是和主的关系保罗得到了，然后第二个呢，从神来的义他得到了，但是主耶稣要他得的更多啊，就是多方面的得着啊。所以他有一句话，他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不是说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得着了啊。所以呢，他主还要保罗去得着其他一些东西啊，去得着基督所要我得着的那一整套的目标啊。所以主耶稣给保罗有他的使命，有他的目标啊。所以呢我们看啊，这些目标，因为保罗在后面谈到了这个目标，对不对啊？因此他说啊，不是说已经完全了啊，也就是说他得着的也没有完全，他作为个人的成长也没有完全啊。所以他说不是说已经完全了，其实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你去看看保罗所写的书信，当然这个书信是圣灵所启示的，他的灵程已经相当的高，对不对？但是呢保罗还说不是说已经完全了，他还没有完全。那如果保罗还没有完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是否是完全呢？远远不是这样啊。所以还要竭力追求才能够达成目标啊。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竭力追求，其实这个追求，如果你去看原文，只有追求没有竭力两个字，但是这个追求就是一味的追求啊，一直不停的追求，它也就是竭力的追求的意思。所以中文和合本里面加了一个竭力两个字啊。那么第二个词呢，这是讲的得着，第二个词呢是完全啊。完全这个词呢，它来源于一个词根啊，完全这个词 teleo 啊，这个词它的词根是 telos 啊， telos 重音在前面啊，它的意思为结束或者目标。它传达了以下的概念，我想大家看到啊，看到这个词啊，我没有把这个前面第一个这个词呢，我没有把它呢用英文字母把它拼写出来。英文字母拼写出来，你可以发现呢，它就是 T E L E。那么 T E L E 什么意思啊？遥远的意思，对不对？我们讲 telegram 就是电报，就是传到很远的地方，他都看的一个 gram 啊，一副可以看的东西。telephone phone 就是啊语音讲话的啊，可以远距离。那 vision 什么意思？ vision 是看的意思，对不对？ vision television 呢，电视啊。所以这个 tele 呢，就是这个完全的意思。那你说 tele 和完全有什么？这两个字从中文来讲好像讲不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 tele 是常常用在体育比赛上面，也就是跑步，不管长跑短跑，你只有跑到终点才叫怎么样完成达标，就是跑到最远的地方，终点地方才达标啊。所以呢它就有 结束的意思，有目标的意思啊。因此呢，它有传达这样一个概念啊。第一个，完全完成某事啊，做完了一些事情，你可以啊用这个词啊。另外呢，或者说又引申到性格或者目的上达到完美啊，所以可以用来形容一个性格上啊，他是很成熟的人啊，所以就变成了成熟啊。还有呢，就使其成熟或实现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用个望远镜遮开来啊，这里讲的是那种望远镜啊，不是现在那种望远镜，可以调焦距，是拉啊拉长拉长拉长，你拉到一定地步呢，你可以看得清晰一些。再远的地方再拉长再拉长啊，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清晰的目标啊。所以呢，这个 talent 啊，望远镜 telescope 啊，就是很远很远的去看到啊。所以我们讲这个 talent 啊，它有这样些意思啊。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来表达这个完全的意思啊。那告诉我们，我们中文有一个词也是这样说，你的目标是一百里，可是你走了90里，只有走一半。他说不对啊，我走50里才一半啊。它不是数学上的一半，就是你走到90里，你还没有走完，功亏一篑。如果你走到50里，你就停止啊，走到90里你停止下来，没有完成，只完成了。所以中国有这样一句话，行百里者半90啊，也是表示这个意思。那么第三个呢，是追求啊。追求这个字呢，比较口啊，和合本圣经根据语境有以下几种翻译啊，有逼迫，有追求，有受逼迫，有追逼，有追赶。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词也可以用在逼迫上面。那追求和逼迫好像两个，逼迫我们讲这个词呢，通常是个贬义词，对不对？我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个逼迫。但是有的时候啊，中文的贬义词在另外一种语言里面，它不一定带贬义。因为贬义词呢，有的时候呢，本来一个中性词，但是这个中性词用在坏人的头上用多了呢，它就变成贬义词了啊，就变成贬义词。那在中文呢，这个逼迫呢可能是这样，但是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词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圣经里面，它各种应用都有。其中呢，保罗在这里用的就是追求啊，追求。那好不好？那当然是好的啊。所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啊，这个希腊词本身就有竭力的意思，所以和合本呢就没有翻译成。那我们看到在下面这句话里面，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一味的款待啊，这个一味呢就是这个词啊，所以这个一味呢，你就看到它就有那种竭力的意思啊，有竭力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追求和得着他们两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追求和得着啊，我要引用两节经文，是罗马书第9章30节31节的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把这两个追求和得到呢啊，两个正反的例子，就把这个追求和得到呢讲到有一样东西特别的重要。你看30节，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啊，追求得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啊。那我们看到外邦人本来不追求啊，他没有什么、啊、当然他其实也有他的义，但是他的义标准是不一样的啊，他的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讲义，有水泊梁山的义，对不对？梁山好汉。有桃园三结义的义，对不对？拜把子兄弟啊， 但是你去仔细追查一下，仔细去追究一下，其实他们都有为了兄弟两肋插刀而不顾而罔顾义的例子，罔顾真正含义的义的例子。他认为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帮他的忙，但是事实上呢，里面有很多罔顾义的例子，不顾义，不顾真正的义。所以我们讲，这里讲到本来不追求神的义的那些外邦人，他反而得了义，他凭什么得的义呢？就是因信而得的义。那在三十一节呢做了对比，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啊。那我们看到啊，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目标不一样啊，一个是追求律法的义，一个是追求神的义啊，所以目标不一样。这下面我们会讲到目标的重要性啊。那第一个是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前面，然后第二个呢是忘记背后永不回头啊，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忘记背后啊，我们讲神造人很特别很奇妙，年轻时候记性很好，因为这个时候他要学习啊，所以呢记性很好，他可以记住这个记住那个什么啊，很多东西都记住。可是年龄大了以后呢，慢慢慢慢记忆力就衰退了。上个礼拜我在海湾华人教会啊主日学的时候，我刚刚啊，因为许志弟兄教主日学，我刚刚给许志弟兄，我问他一个人，我说哎，我说许弟兄，我说以前住在达拉斯的一个陈昭清牧师，你认识吗？他说好像听说过，我不认识他，没见过他。过了，后来许志弟去准备那个主日学的东西啊，马上要准备slides 啊什么。曹华弟兄坐我旁边，我又问他，我说曹华弟兄你认识？想来想去想不出来了，就这么两分钟的两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一个人的名字已经忘记了。有一天晚上我睡在床上睡不着，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查出来，我晚上花了两个多小时把他查到了。所以我刚才讲的是陈昭清牧师，忘性会变得这样的。有个老人因为一个人所以就住进了养老院，在养老院就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呢他跟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啊，也是单身一个人，很谈得来，日久生情，两个人就有感情了。然后一天晚上他就想他表白要他嫁给他，这个太太呢也很爱他，就愿意，他说我愿意。结果第二天早上，这个老人呢，这个男性的老人呢，他一想，哎，昨晚上我向他表白，他说了 yes 没有啊？忘记了。啊，他又跑去找那老太太，他昨天晚上我向你表白了，你说了 yes 没有啊？他说，我是说了 yes， 但是我不知道向谁说了 yes。这可能是笑话啊，但是说明年龄大了记性会不好，但是记性不好有记性不好的好处，过去很多事情就忘了，很多事情忘了啊。我们讲，但是我们保罗在这里讲的忘记过去，不是要你忘记所有的事情，什么事情要忘记啊？过去所谓的丰功伟绩忘记， 有的时候牧师在一起啊，就会聊起来啊，我在哪里建立做好教会，建立做好教会，这些都是神的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你一建也建不起来，而忘记我带领多少人信主，这些要忘记，你过去帮别人做了什么事情，这些要忘记啊。保罗就是这样，保罗他要忘记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不但是忘记，他还丢弃，对不对？他说我是万事如粪土，但是这些万事以前是他看得最重的东西。比方说保罗曾经说，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你们这些犹太人大多不正宗，只有两个支派的犹太人是最正宗的，一个是犹大支派，王的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他好多地方他都讲啊，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为什么这样的自己看重自己呢？因为大卫的王国、所罗门的王国后来一分为二的时候，十个王国跟着叛逆的王走了，罗伯安走了，只有两个支派还在耶路撒冷，我们称为南国，就是大卫的支派和便雅悯的支派。所以这两个支派后来这两个支派呢，南国也灭了，对不对？虽然巴比伦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在当地呢还是保留了一些人，而且后来这些人回来以后呢，他们继续在当地发展。而另外的十个支派呢被掳到亚述去，然后亚述呢又抓了一些其他的人来充填，所以都混杂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十个支派都不是正宗的啊，都不是正宗的犹太人。所以保罗说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啊，然后他又说我是加玛列门下的。加玛列门下什么意思啊？加玛列是犹太的法律系的法律学派的两大学派的掌门人。我不知道现在美国耶鲁大学最厉害的法学教授是谁啊，法学院院长是谁，他就相当于法学院院长的高足，骄傲嘛，很骄傲。将来毕业以后肯定去了四大，对不对？大家知道有四大最有名的法律事务所啊，前途辉煌。但是他后来说我看这些不如粪土，他把这些当作粪土啊，不再提啊。所以这些东西要忘记啊，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忘记啊，有些事情我们要记住过去你有什么样的教训啊。保罗就经常提起啊，保罗很谦卑，他经常讲过去的事情，他没有忘记的是自己是罪魁中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说我常常逼迫基督徒，我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在自己的讲道里面讲了好几次我是逼迫基督徒啊，所以他讲自己逼迫基督徒，他也讲自己从前骄傲的资本。刚才我讲这些他多次的讲，他不再是炫耀而是批判自己啊。现在我怎么样，我有耶稣基督在这个瓦器里面，我把那些东西我都全部丢弃了啊。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一个宋尚杰，对不对？宋尚杰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宋尚杰很有意思啊，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说他自己有神的呼召啊，也许也确实有神的呼召。然后他就美国宣教士知道以后呢，就资助他到美国来，把钱给他，然后他就到美国来。到美国来了以后呢，他去了一个大学。Ohio State 读什么呢？读化学。然后他是一个在 Ohio State 他这个脑子非常好，然后呢记性很好，神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记性。然后他怎么样呢？大概花了五年时间，从本科到 PhD 五年六年时间，本科和 PhD 都拿到了。但是有一次 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在布道的时候，她去听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的布道，结果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子的讲道打动了她，光照了她，她在神面前认罪。我原来是到美国来装备自己将来做传道人的，可是我爱世界，结果怎么样，他就去读神学院。他虽然去读神学院，但是选错了神学院，去了哪叫神学院呢，去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大家听过纽约协和神学院吗？这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这样的神学院，非常自由派神学院。后来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如果你学比方说旧约，你要怎么样才能拿高分呢？你要从这个旧约里面找这个也不对，那个也是有问题的那个和事实不符合这样你可以拿高分。在纽约有一个公园叫中央公园，听说过没有？中央公园有一个老人呢，坐在中央公园的长椅上，在那里读圣经。读着读着呢，他就拍腿叫好，他说真奇妙。另外有个老人呢，在上面转圈子，也是个老人转圈子，一听他就在拍，他说你怎么回事啊？什么东西很奇妙？他说你看我在读，他说我在读出埃及记旧约出埃及记，你看这个上帝的这个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摩西把杖一挥，结果这个水呢就立起来了这个地呢就变干了，然后这些埃及人呢从这上面呢从这个红海里面就过去了。这个老人呢他说你今天你让我听见了，你是听这是对了我们你碰到好的老师了，我是纽约协和神学院专门教旧约的老师。他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那个地方呢这个水呢经常是有季节性的，其实那个不是水立起来，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是那个季节呢水比较干，比较枯水期，所以呢他们走过去呢大概还不到脚膝盖的地方的水，然后所以呢他们人就过去了。他说原来是这样，然后他又开始读，那个老人呢又开始转圈子，转着转着他又一拍脚，神真的是很奇妙，又怎么了？他说你看神用不到膝盖的水把埃及的法老王的军队全部淹死了，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个老人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说只有膝盖高，那么神也很奇妙把这个淹死了。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写的法老王是被法老王军队被水淹死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神学院。然后他到上课的时候送上去上课，就跟教授辩，后来神学院把他当作疯子把他抓起来，送到疯人，送到精神病院。到了精神病院以后呢，他就说自己不是精神病，我不是精神病。你在精神病院你要说自己不是精神病，大概你的精神病更严重，所以呢就不理他。结果他呢就向神祷告，神叫他安静三个月，安安静静在这里待三个月你就出去。他就利用这个三个月时间把圣经读了许多遍，好像是有30遍，然后他就创造了一个宋尚节的查经法。后来果然出去以后他神学院不读了，然后他就坐轮船，那时候没有坐飞机坐轮船回来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他得了个金钥匙他 Ohio State 毕业的时候拿了一个金钥匙啊，奖励他优秀博士，拿了个金钥匙，把这些东西都扔在太平洋，他把这些东西都丢失了，他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得着了他，他也得着了基督，所以在后来啊，虽然他年龄定不当，我记得他是55岁过世的，但是神非常重用他啊，很多的人啊都说啊都是在他布道会上面信主的啊，宋尚杰啊，所以我们看，但是呢，你过于的想到从前的事情呢，你会容易自怨自疑啊，自怨自疑。我到现在，我很多事情拔不出来。但是那次就是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给师母说，如果我还讲过去怎么不好，怎么哪些事情不好，哪些事情不好，你就提醒我，因为这篇讲章告诉我过去的一些事情，忘记，不要再提，啊，忘记过去，啊，因为那些东西阻碍自己前进，因为那些东西阻碍自己前进。我们看一下澳洲 Australia 他们的军队呢，有这样两样东西是他们的标志，哪两样东西呢？是应该是我的左边，也是大家的左边，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这是一只袋鼠。那么右边，左边，右边是什么呢？啊，有的把它叫澳洲的鸵鸟，也有的叫耳喵，啊，就鸟字旁而且的耳，鸟字旁一个喵啊，耳喵啊，或者叫做鸵鸟，因为它英文叫 emu 啊，所以把它翻译成耳喵。啊，鸵鸟，那这两样东西呢？为什么用这两样东西作为它的标志呢？啊，因为这两样东西，它只会前进，它不能后退。鸵鸟是因为后面有个长长的尾巴，所以它不能后退，一后退就倒。那个鸵鸟也是这样，澳洲鸵鸟也是这样，啊，所以呢，它作为军队的标志，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啊，一直向前。竭力追求，啊，这是两样啊。另外，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属灵的军装啊，我们看看属灵的军装有这样一些，一个是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第二是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第三是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第四个是信德当作藤牌，啊，第五个是戴上救恩的头盔，啊，第六个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啊，那圣灵的宝剑我们知道是进攻性的，对不对？里面有几样是防守性的，对不对？你比方说护心镜，啊，藤牌、头盔，这是防守性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讲的其中的一件防守性的就是护心镜，它是用来遮什么？遮胸，它没有是用来遮背。遮胸的意思怎么样？勇往直前，遇到敌人它可以防止你，可是如果你逃跑的话就没有东西来保护你。往前，往前啊，这是告诉基督徒啊，所以保罗用了这样几样东西来比喻，我们要穿上全套的属灵的军装，就是要我们一直向前啊，不要退后。主耶稣也说，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人啊会怎么样。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常常用来举不能够回头的例子， 就是罗德的太太，在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的时候，因为他往后一看，他就化成了一个圆柱，告诉我们，警戒我们，不要回头看啊，不要回头看啊。所以我们讲，只有护心镜啊，它才是，它是遮胸的，但是它只遮胸不遮背。为什么道理？因为我们作为战士，我们理当是往前冲，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前面防住就行了，不然不要我们后退啊。第三个是向着标杆永不停止啊，标杆的标杆是 scopus 啊，这个标杆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目标目的啊，如行动的方向或者意图啊，也就是那一根在跑到终点的那条线啊，那条线就是个标杆啊。我们知道赛跑的时候有根线啊，或者赛跳时候两边有两杆子，然后中间一条线啊，这是一个标杆啊。它还有察者、守望者的意思，哨兵或者警戒者啊。这个我没有去看到圣经里面用这个词来作为这个的用法，也有方向或意图的意思啊，强调内在驱动或者使命。那么它是属灵生命的终极目标，这是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意义，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终极目标，强调坚持和使命感啊。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比方说神给保罗，他的使命就是在外邦人中间，在福音没有传递到的地方去建立教会啊，这是保罗他从神那里得到的使命。那我们可以看到主给十二个使徒的使命各个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那个 Galveston First Baptist Church 聚会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认识，有一个，这是一个印度人，先生是个印度人，太太是菲律宾人，先生叫 Jacob， 太太叫做 Rachel， 对不对？常常在 First Baptist Church 有做那个英文教英文的这样一个工作啊，这对夫妇非常爱主。大家知道那个先生叫什么名字吗？他是印度人啊，叫什么名字吗？ Last name 是什么呢？ Last name 叫 Samuel。我就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印度人，我说我见过很多叫辛格，有没有？甘地也是印度人的名字嘛，当然圣雄甘地嘛，辛格，以前还有什么夫人啊，尼赫鲁啊，我知道一位尼赫鲁。我说从来没见过用基督教里面的一个，特别圣经里面旧约一卷书的名字，撒母耳。我知道撒母耳有的，撒母耳在美国是 first name 很多。我说你们怎么会叫，你们这个家族怎么叫撒母耳呢？他说我们这个家族呢，很早就是基督徒，是什么时候呢？他说是多马传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印度次大陆是这样一个半岛，但是多马传福音的时候是传到这个地方去的啊，也就是这个半岛的东面啊，所以他如果坐海船的话要这样绕到东面去，然后在这一带呢，他们的家族就在这一块。他说我们家族基督徒，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取了一个三个。我像以前不知道有叫什么姓不知道，但是总之呢，他们家族叫三个啊，他的Samuel 啊，就 Jacob 的弟弟叫 Raju， 那 Raju 呢是比较典型的印度人名字。那 Raju 呢是以前在岛上是个 West Baptist Church 的牧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每一个使徒都去传福音，但是保罗的使命在哪里呢？保罗的使命向外邦人传福音。当然后来刚才我讲到那个多纳，他也是到了印度传福音， 每一个使徒呢，他们后来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应该也有在这讲过大使命啊。大使命呢，两个 end 啊，两个 end 就是两个极，一个是时间上的极，直到世界的末了，时间上的极；另外一个 end 直传到地极，空间的、时间的啊。到两个极都传达到的时候呢，主耶稣要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都有一个使命感啊。如果说神没有呼召你去各地传福音，你可以从邻居开始做起，最近的邻居就是你的家人，就是你的亲人。我母亲，我们兄弟姐妹，最早我和我姐姐是基督徒，后来我母亲呢就为我兄弟为其他的祷告了差不多20多年，然后一个一个的信主，有的甚至他过世了，但是呢还没有信主，但是最后也信主。所以这是一个啊，我们每个人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感啊。然后呢讲到这个标杆啊，这个标杆呢有刚才我们讲一个这样一些意义，标杆设立的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啊。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第9章30节和31节的经文。罗马书第9章讲到啊，一个是信神而来的义，外邦人，但是犹太人把他们标杆定在什么呢？定在律法的义上面，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却没有得到。那外邦人为什么得到？当然是因为这些使徒们向他们传福音，而且尤其是保罗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告诉他们啊，不要去靠律法。你们外邦人，我们犹太人都不能靠信律法称义，你们外邦人不要去靠律法，要靠什么呢？要靠信。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读读那个希伯来书，你就可以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到如云彩一般见证人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因为律法称义的，都是因为信而称义的。结果反而得着了，因为他保罗把这样一个标杆给他们设定了，他们就是追求这个标杆，就是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反而得到了这样的义啊。标杆为律法的犹太人啊，结果呢反而得不着啊。所以呢，清晰的目标啊，目标要非常的清晰啊，这个清晰的目标呢是非常重要啊。上面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有是这样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做 Florence Chadwick。他横渡了加州，有一个加利福尼亚湾，加利福尼亚湾或者加利福尼亚海峡啊，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呢？哎，这个我还记得，1952年，日子也好记，7月4号。7月4号是什么日子啊？美国独立日，所以这就比较好记啊。所以他是啊这样一个人，我们来看看他的图啊。那一条线是他要横渡的，那么你说对他来说是不是很难？他前面是世界上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全世界第一位女性，所以对他来说并不难，应该来说不算难，英吉利海峡都渡过了。可是那一天呢，水很冷，然后呢大雾天，他游啊游啊游了很长的时间，在游的过程中呢有鲨鱼，虽然有的人开枪把鲨鱼呢，因为有跟随他的船开枪把鲨鱼呢吓走了，但他身上呢还是 被什么东西咬了怎么样皮破血流的啊。最后他跟随他的船上的教练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船长说你快到了，他说我实在没法坚持啊，你让我起来吧。他就起来了，离开目标有多少呢？1英里多一点。为什么原因？因为他看不清目标在哪里，看不清前面有哪里是目标，所以他就放弃了，他不知道还有多远。尽管教练给他说不远不远，教练也不知道到底目标在哪里，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最后放弃。以后呢，他又选了个日子啊，天气晴朗的日子啊，后来就完成了啊，终于完成了啊，因为目标看得清啊，所以目标有清晰的目标非常的重要啊，清晰的目标啊，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或者因为啊能力不够啊，或者有压力或者其他因素，而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我们的目标，所以要设立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就是耶稣基督啊为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就要直跑啊，又是一个 diaco 啊 diaco， 这个 diaco 刚才我们讲过是追求，有竭力追求的意思，但是这里面它翻成要直跑啊，我们知道直跑什么意思啊，我们也知道跑步的运动员啊不能够老回头去看别人啊，就在你看别人的时候，特别是短跑，就在你看别人的时候，你就被别人超过了啊，所以直跑，直往前跑啊。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啊，腓立比书第3:12，所以这个追求，竭力追求就是这里用的直跑的意思啊，向着标杆直跑啊。我们看到它都是那个上面有一个号码1377 1377，都是1377啊，它都是那个希腊文1377，在那个啊有一本叫经文汇编里面啊1377，这个你一查就是这个词啊，都同一个词啊。所以径直奔向目标啊，不着旁不看，不管旁边的事物。中文有个词语叫做心无旁骛啊，心无旁骛，不理会旁人的讥笑或者称许，不取巧，不投机。那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得着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啊的姐妹的目标也应当是这样一个。那我刚才讲，我们正在啊查，就是礼拜三为一个查经啊，线上查经，在查腓立比书，现在是应该是查第3次，下礼拜第4次还在查第1章啊。那我在第一篇的概论里面，我就啊总结了一下啊，我们看下面，在基督里的丰盛生命啊，总的标题，然后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啊，分别啊讲到啊活出基督啊，效法基督，然后呢啊，我小字看不清啊，我可以看一下这里啊，这个我们看到呢，这是啊得着基督啊。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目标啊，保罗的目标啊。第4个是脚踏实地，永不取巧啊。虽然是要直跑得到奖赏，但是不可取巧。我们知道奖赏就有冠冕啊，我们是为了得到冠冕。有的时候保罗为了得到冠冕去练，是不是有点功利主义？不是，这不是世上的观念啊，这是神奖赏的观念啊，这不是功利主义。那保罗又一次的用这个赛跑赛场这个事情做比喻啊，告诉我们得到观念或者桂冠啊，大家知道奥林匹克古代最早是希腊人所弄出来的啊，他们讲究运动啊，我们看到这个一些雕像，希腊的雕像，有的好像是在甩铁饼，有的是在丢标枪，对不对？有这样一些雕像，希腊人 那希腊人特别崇尚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精神。那么有没有投机取巧的人呢？有，在我的生命中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让我觉得比赛场上的投机取巧的一件事情是哪一件呢？应该是1964年、65年，朝鲜有一个中长跑运动员，女运动员，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有没有听说过啊？这个人名字叫申金申，黄金的金，丹，丹佛的丹，申金丹。啊，过去的事情知道很好，申金丹。后来我突然想起他，我去查查，还有他的名字。现在他的名字就永远被定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投机取巧，变性人是跑女子中长跑，打破了7、8次世界纪录，但是没有一次田径协会被国际田径协会承认的。今天这种事情也有，对不对？就是前一些年，有些人变性人去参加摔跤比赛、拳击比赛，这都是投机取巧的办法。奥林匹克精神告诉我们不要这样，保罗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不可以取巧啊。所以保罗敦促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们要行出或者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啊，从15节到21节都这样讲。那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完全人的概念啊，这个完全人并不是说你在各方面已经完全了，你已经达到了完全成圣的地步，不是这样，而是说你的灵、你的属灵的光景比较好一些。那我们举个我举出这样一些例子，就是说要常存谦卑的心啊。每个属灵的成长阶段不同，但是谦卑的人呢，他不同别人比较，尤其是不把自己灵存属灵光景比较好的时候和属灵光景低落的时候的人的比较。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段时间他属灵光景比较好，但是有一段时间呢，他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下降一些，但是呢，神还会保守他，他什么时候呢又会属灵会增长啊。这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自己去和别人比较啊，这是一个谦卑的人啊，这也体现出对他人的包容和理解啊，是谦卑的延伸。神要我们一起前进。米利亚因为论断摩西，结果神呢让他长了大麻风。摩西向神去代求，神说要让米利亚到营外去7天啊，洗澡洁净自己。整个以色列人都在那里等7天，等他洁净了一起前进啊。摩西没有对他的姐姐有任何的啊反过来去打击他、攻击他，没有，摩西反而为他代求啊。第二个是要体会神的旨意啊，我们要体会神的旨意，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每天默想耶稣基督的圣父和谦卑，求神调整我们属灵的心态、属灵的光景啊。主耶稣，我们常常去背一背，看一看主耶稣是怎样的谦卑。腓立比书2章里面啊，照着自己已经达到的地步来走啊，在现阶段忠心回应啊，神的旨意不会不顾我们的灵性的地步，而是照着我们灵性的地步，渐渐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感觉到好像和神的关系远了， 但是神呢，借着某一次学习，借着退休会一位讲员啊，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加的往前进一步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神啊，神要我们是这样啊，要我们这样，他会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动工啊。我们还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啊，不要和别人去比啊，不要去比。我们讲中国人啊，其实不是中国人比啊，外国人也常常比。因为我看到，我听到美国人讲到，也经常他的牧师说啊，不要比。他既然找对美国的听众讲不要比，说明他们也在比，但是比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比啊？比其实就是要和别人有分别。圣经要不要我们分别？要我们分别。圣经要我们是分别为圣，不是分别为俗。我家的房子住的比你大，我家的后院很漂亮，分别，我和你分别，分别为俗，这是俗。我们要分别为圣，要体会一下什么东西是圣。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是俗，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是俗，这些东西不要去比。你把这个圣的东西追求，神就把这些东西加给你。主耶稣啊，其实圣经里面我们读读圣经有很多对我们有很好的很宝贵的。我们看到五饼二鱼，对不对？主耶稣有一次讲到啊，五饼二讲到呢，讲什么道呢？很多人来听他的。圣经里面讲，主耶稣讲着讲着呢，天色已经平息，日头已经平息了，然后呢他们肚子饿了。我发现犹太人和中国人看问题方法很多都一样。这些门徒怎么样说呢？天色已经晚了，那又是旷野，人又这么多，如果按中国人来讲，三项条件不具备，哪三项条件？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天色已经晚了，这里又是旷野啊，离开我们买东西地方很远，人又这么多，三样条件也不具备。中国人也看三个条件，既然不具备，叫他们自己去买的吧。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看到，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出来了，如果他们那些门徒有信心照主的吩咐去做的话，这件神迹奇事，五饼二鱼的神迹奇事是门徒可以做的。为什么道理？因为主已经吩咐了，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会突然反悔，对不对？主耶稣既然已经吩咐了吗，那你们就去，有信心的话你们就去给他做嘛。但是他们只看到这些条件，所以中国人讲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孟子讲的三个条件啊，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门徒讲三个条件，有一样条件他们没有看到，哪一条件？上帝。他们没有看到神的祝福会把这个整个局势完全的翻转，是不是这样？主耶稣把这个饼，五个饼，两条鱼拿来向天祝福了，然后他们一排一排的散开，然后结果呢分啊，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还多了12人，是不是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没有看到？上帝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每一个人是要守住本分，我们不要去比啊，不要去比。这个每个人的光景不一样，神会灵性的进步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啊，按着最后是按着自己灵性的地步去追求。神最终引领我们的灵程前进啊， 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照着保罗所勉励腓立比弟兄姐妹的啊那些话语，我们一方面我们也常常的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在主里面能够更多的啊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我们一起祷告。三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前面的目标，就是主你自己。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光景不一样，但是我们照着圣灵所启示保罗的，要我们从我们自己所在的这样一个地位，这样一个地步，我们竭力的追求，使得我们有一天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完全被主你得着，我们也完全得到主你所要我们得着的。我们谢谢主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